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研究室，用研究改变了财商视野。今天的题目是00770国泰标普北美科技基金的观察。那买00757不是更好吗？为何要研究那股息流纹7啊，那好用工具，少数配息好海外成分股的 ETF。 00770这档 ETF 是国内发现少数海外成分股有做配息的标的，大多海外成分股 ETF 不配息或是配很少，这个并不奇怪嘛。比如说你去看以美国为科技股的这种公司，本身配息就很少，所以你去想说这个配息主要来源啊，大概就是资本利得啦。那00770配息年度已经有5年，我们去看了一下 Quick Info 嘛，那历年的平均殖利率大概有 4.64%， 平均最高是 5.87， 那平均最低 3.75、哦、那因为这档 ETF 它其实已经上市很多年，应该有5年的时间点了，所以它已经不算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的 ETF， 已经在市场上经过了一些高点低点的考验了，所以我们来做观察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当然我认为啦，对于股息流派来说，这档 ETF 它的确是有它的优点存在啊、哦。我们后面跟大家分享。那我们770的部分，第一集会用770的观察，第二集的部分会去做一些回测的部分，跟大家做讨论。空头年的配息啊，这一点就挺重要的吧。因为各位如果你是股息流派的话，你可能就很在意什么、我在空头年的时候，这时候我领到的这个股息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对不对？2020年的殖利率还有 2.74%， 2022年也有 6.31%、表现其实还算可以，至少它还发得出东西啦、因为在当时的环境底下，整个市场景气状况不好，但是它还是发得出，也许它发的没有那么多，但是至少它还发得出嘛。那我认为这个对于你追求不卖股现金流的朋友来说，它可能还是一个优点存在、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00770的走势啊，看一下这个2023年这一年你就知道，在2022年的时候啊，就开始跌歪了，有没有？跌到不要不要。那我这个是贴在 FB 上、所以有写着留言区图一啊。但是呢，在这一年它还是怕配这个 8% 给你，是不是很有趣？账面都亏了还配钱给你啊，反正配息就是自己的钱，钱配给自己、很多投资人看到 8% 殖利率就不卖啊，对投资人的心态上比较容易持有。我在 BTT 上有看到有人在讲说，什么配息就是自己的钱配给自己啊，你自己这个公司法的东西你到底有没有看过什么，就别人在那边打嘴炮，我们在骂来骂去啊。其实你要讲配息就是自己的钱钱配给自己啊，你要讲这个论点与法来上来看啊，其实严格说起来不是这样，它是从公司的账面的价值转移给投资人。但是其实对投资人来说，他可能没有研究这么多法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这边是简略的概述。如果你很追毛求疵的朋友，那你就用你自己的语言去沟通就好。投资到底要不要追求配息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啦，这个还是要讲一下。我们这是股息流纹7啊，股息流纹目前写到第7篇啦、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去 FB 或是方格子看一下。这个看投资人你要用什么目的来做投资，其实有赚钱对很多人来说啊，其实你配不配息并不是第一考量的事情。投资人他有很多原因去选择配息的标的。那、你不要配息，你自己卖股也是可以达到获利实现。但是追求不卖股现金流的投资人来说 ,00770 相较于 00757, 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啦、当然 ,00757 本身它所追踪的标的啊，它的成分股很少嘛，可是770它大概就有150档。当然原始的指数有280档。那因为海外标的的关系，它要去追踪原始指数，它有些困难存在。但是已经比起相同追这档指数的 ETF 来说、其实已经算是表现还 OK 了啦。报酬率跟00757相比，报酬率比不上00757，但是同样年化标准差也小于00757啊，就看投资人怎么选择。因为有很多朋友他在做投资的时候只有一个思维，绩效要好，报酬率要高。可是标准差他不看，他不在意，这个就看你怎么选择啊。报酬跟风险的技能点数你要点在哪一边啊？年化标准差大，就投资人有很容易被洗出去的几率啊。其实绩效再好抱不住也是零啊，重点是在这里，你要可以抱得住就可以。那有些人你的投资组合本来就很多低标准差的东西，那你买了一部分的757，那又怎么样？其实也还好嘛，对不对？就看你怎么去配置你的 portfolio。 00757啊，它是统一 FANG 科技股，这档对于不要配息的人追踪尖牙股是一个很方便，你就去追这七巨头。当然啦、伴随美股行情大好，绩效也是倍儿棒嘛，但是标的太集中风险也很高啊，就看你怎么去拿捏你想要承受多少风险。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不要有一个奇怪的观念，就是避免这个报酬率迷失啊。你要去思考说，如果我在做投资的时候你只要去追求报酬率高的标的才做投资，其实 QQQ5 也很威猛，这个在 IB 你上面可以买得到五倍做多 QQQ 五倍的钻石，有没有？这个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 YouTube 的影 影片啊，五倍的钻石，年初至今啊，这个至今是我当时发文的时间点，大概是在前几个礼拜啦。那这个回报大概有 18.89, 一年回报率大概 246%。其实哦，对照 QQQ, 它的回报大概是 6.42, 一年的报酬率是 41.3。其实喜好波动，投资人很赚钱。当然啦，这个心态你可以承受风险才去考虑高波动标的。那投资就是报酬跟风险的一体两面，不是要只看到赚钱那部分，亏钱也是会出现。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赚钱公司是什么？本金乘上报酬率乘上报得住，等于赚到钱嘛。本金小报酬率高比较容易达成，但是意义小，因为你赚的钱少。那本金大报酬率小，但是赚的钱多，可以接受，波动可以承受，那投资人比较容易抱得住，看对还要重压才容易赚得到大钱，但是你敢重压这件事就不太容易了。所以你去追求选过去绩效最好报酬率最好并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在于你怎么去配置。我们来看这个00770的基本资料，它成立的时间是在2019年的1月22号挂牌日期就是2019年的1月29。那追踪指数是标普北美科技行业指数，其实上市时间已经有5个年头，不算很短时间，我们可以足以好好观察。在官网上它有写到一些内容，有一些特点嘛。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参与趋势成长北美科技上道，那亚洲首档北美科技纯科技 ETF, 掌握娱乐 AI5G 云端大数据。其实这里 5G 我觉得应该要改一下，搞不好应该要写 6G 了，但我想它官网没有改啦。那尖端技术推动激励企业投资获利转向软体跟服务，品牌价值创造商机还要提到什么格斗天王之类的。那有一些热门股嘛，像 Microsoft, Apple, Google 这些都有。我看起来其实它描述的还蛮猛的，但是我觉得最可取之处是科技股的分散，就大约是150档包含加拿大，另外就是不卖股现金流，对于资产配置规划来说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只是它在前十大成分股很怪，它跟原型指数现在比较起来前十大少了 Netflix,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也找不到资料。投资的策略我们来看它八成以上资产直接投资于美股，美国的股市。当然啦，在这一档标的里面它还是有投资到北美，像是加拿大的公司大概是有5档左右，那剩下就是美国的挂牌的公司。那在这里它还会运用到一些像纳斯达克100的期货小型纳斯达克100期货，目的是为了做什么？有很多人他看到说这 ETF 里面怎么会有期货，好怪我就不要期货。不是，人家要用这个来做最终绩效使用，它是一个工具它在说明书里面就跟你讲你不喜欢就不要买就好。成分股的部分我们来快速看一下月报，里面就有 NVIDIA 嘛，最近很红占了 8%， Microsoft 有 8%， Apple 大概 7.89， Meta 就 FB 嘛 7.49，Broadcom 到 4.67, 那下面这两个是 Google 嘛，再加起来大概有 7-8%, 还有 Adobe 2.64, 还有一个叫 Salesforce 在 2.41, Advanced Micro Device 2.31%, 所以它大概就是一些美股的科技股最为主啦。那我想其实在如果你是喜欢这些科技股的朋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买757或是其他海外的 ETF。我在 FB, 更正，我在 PTT 上有看到一些人的论点说你如果有能力可以直接去买美股，你干嘛要去买这一档标的呢？有人发问说这个770怎么样，那就会有底下有推文嘛某些什么很有名的网红就会在底下推文说你干嘛去买这个最终绩效又差，对不对？内扣又高，你有能力你去买海外标的，那你就自己去开美股券商买一买就好，干嘛去买这东西。我一定要讲一下，很多人你就是一个单线思考，有些人他就不想要这个麻烦嘛。你看你要换外币这件事，等你赚了钱你汇回来，你又要再考虑什么外汇，你可能有所得你要报税，你要考虑说我汇回来可能不要超过50万是什么鬼的一堆问题。你买这样子的东西你是不是很简单台币扣款？当然你付委托你也可以台币扣款啦，这也是可以，只是付委托它有付委托的手续费的问题点。那你买这一档标的就相对是单纯一点，当然你要讲说它最终绩效没有原始指数这么好，这也是事实，就看大家你怎么去拿捏你自己的成本跟你的投资机会跟风险考量。累积报酬率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公开说明书上的内容最近三年的话是 42.1 它这边的时间点是以公开说明书目前所揭露的时间来看最近三个月是 11%, 最近六个月是 12%, 那最近一年 60%。 那这里有去提到说基金的报酬率跟标的指数它的表现差异原则上就是有差啦。原则上你去看基金的成立日到资料的日期，看起来大概都约莫有个 7% 的落差，这个的确是事实，的确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配息跟费用率的部分，其实以费用来看最近10年各年度每受益单位受益分配的金额，首先看一下112年是 2.8 元，111年是 1.95, 110年是 0.38, 109年是 0.76, 在111年跟112年看起来状况表现还不错。那最近5年的费用率112年是 0.62, 110年是 1.08,110 年是 1.13。所以从它的费用率看起来啊，近年好像有变少一些些。这个可能是一个可以观察的地方。指数的编制方式啊，原则上我认为它的指数编制方式其实没有什么好介绍。为什么？因为在它的内容里面它很单纯就跟你讲说，它所追踪的指数就是标普道琼指数公司所编制，在1994年为基期。那它这里有提到说，成分股就是在美国证券交易市场挂牌的科技行业公司，其中科技行业包含采用 GICS 分类底下的科技行业，以及互动家庭娱乐子行业，以及互动媒体跟服务子行业。但是呢，这个 GICS 的分类它是会随时间改变，所以有时候你去看这个分类啊，你现在看里面的内容是这样，可能未来过了几年可能它又改了，但是你只要了解到它所投资的东西大概就是科技行业的相关公司。筛选时间是每年的6月跟12月为成分股的定审日，那就是有这两个机会来做定审，那权重不得超过8.5%， 那是用市值加权的。提到这里我们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00770是一个高股息 ETF 吗？是的，在留言区你可以打是，你认为说它不是的你可以打不是，或者是你选第三个选项其他，你可以欢迎大家自己发表自己意见。你看它的配息率是不是挺好的，然后可能每年有个8%、10% 的，挺好的，收益分配有这么好。可是在他筛选说明书里面，他是讲他是市值加权，对吧？他市值加权哪里有提到股利率的筛选机制？没有啊，他没有在针对成分股的股利率去做筛选啊。所以他到底要不要定义成高股息 ETF 呢？这个我觉得是开放式问题啊，大家可以去写一下。GICS 我有去看了标普道琼他所做的分类，大概看起来都写英文嘛，我们下面就来贴中文。他们网站很贴心，还有中文的资料可以看。资讯科技服务有这些内容啊，什么互联网嘛，还有科技咨询应用软体系统软件、通讯设备还有电脑硬体储存周边啊，像伺服器这些东西啊。那电子设备仪器零件这些也有。那半导体的材料跟设备也有哦，半导体的设备厂商啊，太阳能这些啊，半导体产品啊，这内容很多啊，大家有空可以再多去标普道琼的网站上去看。下方还有互动媒体跟服务，比如说游戏产品啊，或者是一些应用程式啊，家中的教育软体啊，那以及互动媒体服务啊，这些比如说每次点阅的付费广告啊，像搜寻引擎这些，社群媒体、网络平台这些，它都属于它的内涵之一啊，它包含的内容之一。接着我们来看一下00770的心得小结啊，想要有不卖股现金流的资产配置规划者，不想换外币投资美股之后还要整理外汇所得相关问题者，这个问题啊，最近在我们社群上赖社群上很多朋友在讨论，说我到底要不要去记录每一年我到底换了多少外币，然后因为我要买美股嘛，然后我就要换啊，对不对？我换了好几次，结果我美股又结清，我又把它换回台币，这样一来一往，我到底是赚钱还是赔钱？你如果累积十年的资料，你要去整理这东西，真的是一个很头大的事情，你搞不好要去银行去申请。就比如说我的外汇的记录，因为有些资料太久远，你大概在网银上查不到，你可能要去银行那边临柜，可能要缴100块、200块手续费去请他帮你印这些资料。那有些朋友是讲说啊，这个小小钱不用报税。那有些朋友是很诚实嘛，他有赚钱他就去报税，就看你各位，你觉得说做这些事情你需不需要？那当然，你买这档他是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嘛，因为你就是台币扣款，很单纯的，也没有什么付委托的费用的问题，资金不用汇往海外，比起付委托没有昂贵的手续费。这里所提不用汇往海外这件事，是指你不用汇，不是代表说基金公这个投信公司不用汇，不是哦，是你不用汇，人家要帮你汇嘛，人家他开这个投信的。他做这一档，他就要做这件事情嘛，这就是他们的卖这一档的特点嘛，方便参与美股科技股的成长。那使用上有什么缺点呢？因为他会将资本利的配出，你对于想不配息者 ，ETF 的累积报酬率可能会受到配息影响，例如说手续费、内扣费等等。那另外配出的现金如果没有再投入，就会影响投资绩效。那还有一点我没写到，它跟原始的指数啊，它的确是有存在绩效的落差，而且这个落差也没有那么小，大概可能有 7%、8% 以上。刚才我们在公开说明书上有看到，所以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些点的人，但是你取其优点，因为这里面有些优点是也许是你想要的，那你可以因为有这些优点而忍受这些缺点，那我觉得这档就是很适合你的标的。那就我自己的投资逻辑来看，因为我还是希望有不卖股的现金流，而且要有一个金额比例，但是我又很害怕五四息这件事情。要怎么讲呢？五四息齁，我个人对五四息的观点来说，这股利所得嘛，股利所得的部分，我觉得啦，其实有时候就是钱赚太少才要 care 五四息，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做到节税的程度。可是我又想要不卖股现金流，这时候怎么办？海外的标的就是一个投资选项。那我又不需要去思考说我要换外币，或者是我要做副委托这些事情。那在国内里面可以选的标的大概就00770跟00858这两。它的实质内涵就是资本利的配发。哦，这个用资本利得的部分来配发收益分配，这个是我了解的，我也知道它的风险存在，但是我认为它的优点是我想要的。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次再见。